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今天栏目的主持人，我叫贤子，欢迎您的光临。有这样一位导演，历经了10年的向光而生，他扛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一粒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并结出许多籽粒的故事与见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破碎的生命因爱而重整，濒临黑暗与绝境却又绝处逢生，也有许多人因为帮助了别人而疗愈了自己，更有众多的人跨越了死亡与身体的辖制，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无限生命力。我们称这些奇迹为天国的麦子精神。我们更要感谢这位年轻勇敢的导演，用光影行动记录下了一片片丰收的麦田，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今天莅临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有福了，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本期的嘉宾徐亮导演给我们带来的几部精彩的影片，同时还能与他面对面交流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兴起发光。在有请徐亮导演之前，我们将有请他的妻子知名的歌手刘雪莹姊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小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相聚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是把今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栏目呢交托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每一个环节，保守我们的网络，因为我们的徐亮导演现在呢还在缅甸，能够通畅无阻。真的也是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交托在你的手中，就求你能够用徐亮导演的故事，主啊，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主啊，为你做那更美好的见证。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来请出我们徐亮导演来隆重的介绍一下他。徐亮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北京传扬美式文化传媒的创始人，参与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并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欧美首届华语原创 IP 电影节杰出创作奖。徐亮导演非常擅长用电影的制作手法拍摄企业的故事，制作企业品牌推广产品宣传片，将国度文化与品牌宣传融为一体。多年来，徐亮导演大力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用影像的力量拍摄许多暖人心扉的故事，观赏者无不感动落泪，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亮导演和大家见面。徐导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知道您特别不容易啊，最近在缅北网络也不太好，而且拍摄非常辛苦，我们真的很荣幸请到你。请问我们今天导演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礼物呢？
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大家听了很多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故事，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故事的，所以呢，我期待今天能够分享一些如何来做好自己故事的技术和一些心得。因为在我们新媒体时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线上的人，还是说我们所有的小人物大故事的粉丝，其实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都是这个时代的宝贵的麦子。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听了那么多故事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讲出自己生命翻转的故事。所以呢，我今天会把我创作的一些心得和经验和大家有一个分享。
太好了，我们真的很期待。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新媒体时代开始兴起了，有个人的 IP， 也有自己的账号，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自己的故事。今天导演可以手把手的来教我们了，是吗？导演，
对，今天呢会有几个小短片和大家分享，同时呢也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会有一些思考呀和练习，大家能够跟进来，这样的话呢大家 或许能掌握一个很好的技能。所以呢，今天的每一位线上的家人们，你们才是整个课堂的主角，而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讲。我希望呢，我只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能够把大家引导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当中，并且能够希望在我们这堂课分享完之后呀，大家都能够构思出一个自己成为一粒麦子的一个故事的心得，并且勇敢地发在自己的视频号等等媒体账号上。这样的话呢，这一个传播的力量就会很巨大。有些人可能会因着你的故事而看见了内心的亮光，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也鼓励今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都能够成为那一粒可以在新媒体时代分享自己故事的发光的麦子。也希望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课程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我们后面再慢慢的教给大家拍摄和制作的一些小的技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布道者。
好的，鼓励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纸和笔，或者是做好小板凳儿，我们现在就是小学生了啊，我们要开始好好来学习该怎么样在新媒体发声。在我们开课之前，我还是很想了解一下导演你自己的成长历程，因为我知道您以前也是一个小学生，刚刚学习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那究竟是怎样走到今天成为一个麦子精神的领头人的？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心路历程吗？
其实我也不是影视行业出身的，原来本科我是读艺术的，做雕塑绘画的。为什么现在能够在这行业，并且也拍出了一些片子？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兴趣和坚持。其实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很高深莫测、不可攀及的一个行业。做影视行业其实和炒菜呀、做饭呀是一样的，没有很难。只要大家掌握了一个技术和有这种想表达的欲望，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导演。那么呢，我想呢，先通过我自己做的一个小短片，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成长历程。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故事，而这个美好的故事是你和你所信仰的共同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成长的故事、生命翻转，或者说是有巨大改变的那种经历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先听听我分享的故事，然后呢，我再慢慢讲讲背后的故事。
10年的坚持会让一个人有多大变化？
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
真的是看到了导演你的成长的历程，从一个青葱的少年到偶像少年，直到今天追光的导演，真的看到了10年的历程在你身上历历在目啊！你自己看到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看到我真的是从少年变成一个大叔了，也是，但是看到之后也很感触，因为做这个行业也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当初的这一个感动也是上天所精心埋下的一个种子， 重要的是我从这样一个自己的梦想里面，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我的人生故事我感觉是分成两个部分，正好也和大家来简单讲讲，也和大家分享如何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一些小的技巧的和写作。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很多都是没有做过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什么电影的制作，我们就讲讲像这种自媒体打造个人 IP 的影片的怎么做。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去提炼，去看看自己人生有哪些重大的改变和闪光点。这些闪光点或者改变，或者你觉得很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根源。我们找到了根源之后呢，就找到了一个表达的诉求。我当初做这个小片子的原因，其实也是想见证我的改变。我的改变第一部分呢，就是大学期间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没有自己人生的方向。虽然那个时候上的学校也还不错，但是总感觉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所学的专业它是不符的。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电影叫《洛奇》以后，我被这个故事当中温暖人心的力量所鼓舞、所感染，我就一下子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今生要从事的事情，那就是拍电影、拍故事。那个时候应该是大三的下半学期，其实已经快毕业了。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很庆幸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去勇敢的坚持。我当时就立马决定放下学了将近4年的一个专业，从头开始独自摸索，在这个影视行业里面去探索，真的是完全没有领路人，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那琢磨，自己研究、看片子、买书籍，在图书馆里面去钻研，完完全全就重新开始。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巨大的冒险。那个时候我为了想去北京学习，甚至要放弃当时的这个学位，就不想读书了。但还好我就坚持下来，就自己摸索探索学习，然后就是很业余的一个状态慢慢的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从零开始，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的机会，那就做比较杂乱的一些事情。这4年的一个独自摸索探索的过程其实很煎熬的，因为你没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这行业，也没有人去带领你，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份内心的感动。而且当后来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市场当中，你发现你又开始出现迷茫。我记得我是在央视的一个叫大王小王的栏目里面做实习编导的时候，我就突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迷茫。因为我看那个时候不管是央视也好，他们在生产的一些娱乐节目，我突然之间就感觉这些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完全都是娱乐人生的一些栏目，虽然是在央视播放，但是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和我当时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初心，拍出温暖的故事，去给更多人一些温暖的力量的初心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迷失了，那个时候也做一些其他的片子，就完全不能满足你内心中那种表达，就是你的创作或者你拍摄影片，你完全失去了一片土壤或根基，那个阶段也非常的痛苦。直到后来我就进到了一个新的团队里面，在这个新的团队里面看到了新的影片叫《耶稣受难记》，这个是改变我人生的第二部影片。罗奇让我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第二部影片《耶稣受难记》让我找到了永恒的创作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爱和救赎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电影、那么多的影像，如果说没有一个核心的真理的传递，其实我认为都是没有生命的，都是在浪费生命、消耗精力和转移注意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的创作都要围绕爱和救赎，就一下子找到了一种土壤和根基。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这种坚持和创作的主题一直贯穿其中，从小片到长片，以及到现在正在筹备的电影项目，其实都是在这其中。因为我觉得这种的爱和救赎的影片的创作蕴含着可以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力量在里面，生命力在里面。这是我这近10年来所走过的让我觉得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当我在回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表达，第一点就是为梦想而坚持，你就会达到你内心想要做的事情。这10年多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坚守自己的梦想，为了生活做了各种妥协，而现在我看来有很多人该过得不开心。所以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坚持梦想，你就一定会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从而获得快乐。然后第二个我想表达的就是聆听内心的声音，忠于自己， 包括现在呀，我们的创作都在锻炼一个聆听的功能。因为爱和救赎的影片的创作呢，它其实和世界上的影片的创作不太一样。我认为世界上的影片的创作它是以人为本，而爱和救赎的影片的创作呢，它是以爱为本。那么聆听和接纳和顺服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我现在不断的在练习这方面的这一个能力吧，算是。然后呢，第三个想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见证这十年多改变我生命的爱和救赎的这种价值，我想把它见证出去。这三个想表达的欲望就促成了我想创作这样一个影片的初心。大家在新媒体时代其实都有表达的欲望，所以找到你想表达的欲望，然后去倾听，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一个根基。大概这是我的故事和创作这个影片的初心。
您讲的特别的让我们有感受，因为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声音，每个人也在寻求真光、真爱、真生命。尤其是作为当今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或者是讲好自己与救赎的爱的故事。像导演您其实是帮助很多人在讲爱与救赎的故事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从零开始，我们来学习。那我也很期待导演能够介绍一下您所拍摄的爱与救赎的几个故事。我听说您今天好像带来了四部影片，对吗？
是的，是的，我今天呢有几个小技巧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都不是很困难。那我就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讲好小故事几个关键点，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看影片，然后大家再实际操作。第一个呢叫主题先行，就是我们影片包括我们写任何讲稿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主题是第一位的，这个要明确，这个主题能够用一句话的概括。当主题明确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文案的创作。那么呢，因为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要求你的影片必须要非常的短小精悍。那么我有一个小技巧叫五个核心五点定结构，我会给大家慢慢分享。第三个呢，就是我创作的一些技巧的分享。这个时候大家建议安静下来，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安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说你来创作的话，你会讲你的什么故事。这也是我们后面一个练习。那第一个呢，我先给大家分享主题先行，就是你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这个思想呢，我的个人经验，我的一个习惯做法，会把话语口语化，让全社会的人都能听得懂。话语的口语化能够非常巧妙地避免限流呀、给你封啊等等等等。我们要用社会的语言来传递爱和救赎的话语。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先看看我最近刚出的这几个片子，这几个片子基本上播放都在10万以上，有的单个影片可能有将近5万人转发。可能大家也看到过类似的片子，这几个片子流量都非常巨大，有这么一个片子应该有200多万以上的播放了，正在持续增长。先请大家看看这四个影片，之后呢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深入的探讨一下。
我的祈求真的能够让太阳从乌云中出来吗？我真的要崩溃了，因为刚刚下了一点小雨，现在又是乌云密布，而且马上天就要黑了。我今天拍摄的品牌故事《生命之舟》，需要的是在阳光明媚下拉起大地心。怎么办？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只有今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拍摄。我看着远处的乌云和渐黑的光线，我真的快要崩溃了。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这句话一下子进到我的心里，好吧。我就对着天边的乌云大声地说道：“乌云散去吧，我要在金色的余晖下用大地琴拉起赞美的旋律。太阳，你从乌云中出来吧！”不到1分钟，太阳就那样出来了。我们的祈求真的是可以地动山摇，所以不要疑惑，无论求什么，只要信，你就必能看见奇迹。
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我在青岛温州三人团期的晚宴上分享的主题。面对台下众多优秀的温州企业家们，我分享了在为上海方舟关怀拍摄品牌故事过程当中看到的死亡与新生的故事。这些没有机会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是多么渴望的活下去，能够正常的呼吸，再多看一眼亲人，都成为了奢侈的梦想，而这些却是我们触手可得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去世的孩子们，他们在上海方舟关怀的帮助下，都相信了天堂里的故事。我也相信他们在那里没有悲伤、疾病、哀嚎和痛苦。其实人生的幸福不只是在天堂里面，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在地如在天。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未来。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恨能引起争端，但爱却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这句话不仅是我导演的品牌故事永不分开的主题，也是我在上海外滩不老男孩俱乐部聚会上分享的主题。我身边认识的同龄人60%以上都离婚了，我非常的痛心。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呢？直到我在永不分开这部品牌故事当中，我看到了曙光。原本经历家暴出轨离婚的夫妻，因着明白了恨能引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的道理后，不仅重归于好，而且像一粒麦子一样投身到了修复婚姻公益的事业当中。所以他们这一个真实的故事让我相信，恨能引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的确信，是降低中国离婚率的唯一方案。凡祈求的就会得到，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为你打开这扇门。
我们大家今天有很多其实都是麦粉啊！我为什么说是麦粉，是因为我们徐亮导演在今年他有一个全国的影展计划，每走到一个城市，做城市里的麦子们都可以去影院来观看我们徐亮导演亲自指导拍摄的这些精彩的见证影片。有些影片已经在国外获得了大奖，我们可以说这是福音电影，也是见证的电影，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方式把真正的福音故事，爱与救赎的盼望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是，我觉得在今天了解导演的麦粉心目当中，我们可能更想知道故事背后的故事，就是今天刚才我们看到的四个短片是吗？我们可以看到导演自己也在经历奇迹的发生，比如说第一个影片，一秒钟芥菜种子的信息就能长成参天的大树。您的每一个短片视频虽然很小，但是其实都在讲真理，都在传福音。我们真的很想学习到这样的方法，我们每个人也能像导演一样，在互联网上身体力行的把通俗易懂的福音传讲给大家。所以导演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干货吧。
我的每一个创作我都会找一句话语，并且呢，我把话语口语化社会化，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祝福到全社会。所以呢，我就会先出一个主题，大家也可以想想在你生命当中，比方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或是你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能不能对应一句话语？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话语定成你影片的主题，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话语呢，这个主题啊，一定要很简单明了，而且呢，让大家一听就懂。你看这四个影片，每一个主题我都很短，第一个主题祈求就能有奇迹，这个是我想通过这个小小的经历和大家分享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人若赚了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家拿什么来去换取生命？这个话语呀，所有的世界人都能够听懂，而且呢它有力量。第三个呢，就是恨能引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这个呢既是原原本本的话语，但是呢它又是特别社会的语言。第四个呢是祈求就能得到，这些其实都是经历这些事情当中我能想到的话语，这些话语呢就成为了我创作的主题。那么为什么主题很重要呢？第一呢，就是它能高度的浓缩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思想。第二，这个主题其实就蕴含了流量的密码。怎么讲呢？你看我们不光是在视频号呀，在其他的短视频平台，它有一个数据非常重要，叫转发率。其实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要去转发你的这个片子，就是你的片子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奇观、智慧、能量或一种情绪等等。这个主题它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能量、一个价值观，甚至是一种情绪。所以说我们的主题要建立在让大家去转发的这个机制上，你有了转发的价值，你就有了裂变的可能。现在这些短视频它就是要靠裂变才能获得巨大的流量，而这一个主题它又是我们内心中很渴望的、很明白的或是很认可的，那么这种主题的确定就决定了你的影片是否可以获得巨大的流量。在新媒体时代，流量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不管你做的不好的内容还是好的内容，流量它是考验你一个影片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想想，我们练习一下你的主题是什么。你现在要做一部小片子，通过你的经历和分享，你想讲什么主题，这个主题一定要很清晰明确，大家都可以写起来。 你想创作一个什么主题来祝福你身边的人？你的主题能够给大家带来亮光，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想传递爱的这样使命的家人们，我们应该是出口，就是我们其实在布道，我们要用这些功能来去分享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家人、国家。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你的主题是什么。当我们确定好一个主题以后呢，我们呀就开始要构建一个结构。现在一天可能有几千万部影片在互联网上上传、制作和生产。那么，如何让你的影片从这几千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下面就是干货，就是五个核心定结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经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叫开头即高潮，话语呢可以吸引精准人群。它一般3到5秒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影片中最核心、最精彩、最亮光的，它一定要放到开头，而不是放到结尾。以前它就老放结尾，但是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给你看了，开头几秒钟不吸引，大家就划掉了。所以呢，我的个人习惯就是我会先用话语来吸引精准人群。什么叫精准人群？就是我们每一个账号都有一个画像。我的画像呢，就是我希望这些话语能够鼓励家人、劝勉家人，所以说我会用开头这种话语来吸引这个人群。他一旦刷到了我这个开头，他就知道，哎，这个是我的家人，他就会停下来那么几秒钟来关心你这个片子好不好看。那么就这几秒钟就决定了你的视频能否被大家完全看完，完播率也是考验我们影片它是否能够获得更多流量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当开头即高潮这个功能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要展示一个困境，因为只有在困境里面才可以看到亮光，只有在困境里面才能够带动情绪和共鸣。我们要用困境来引起观众的共鸣，要加强代入感。我们这些短视频呀，归根到底它一定是一个情绪的产物。那么在困境当中，我们往往能够激发出一种情绪。就比方说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方舟的那个在温州的商会分享的这个，他的困境呢，就是临终的孩子面临死亡。这个困境，我相信一般情况就能够把人给吸引住，而且又是孩子，而且又是截肢的，而且是面临死亡的，这个更能激发起大家内心的怜悯和这种同情感。因为很多人都是爸爸，都是妈妈，都有孩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能把大家的情感带入进来。但是呢，我们不能老让我们的观众在困境里面。接下来就要出现转折。我们常常有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爱的开始"嘛。那么这个转折就相当于从爱里面获得了亮光。这个亮光在我的片子里面就是遇到了方舟五道人生的课堂。这个方舟五道人生课堂它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就是给这些临终的孩子们上的一个教育课程，就是让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到底是什么。它首先是一个自然规律。第二个呢，在五道课程里面，它有叫道路的一堂课，它是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和道路。它里面有个道路，通过这个道路的课程，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肉体的结束还不是生命的结束，反而也是一个开始。所以呢，五道人生的这课堂是这些困境孩子们面临死亡恐惧下的转折，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影片的转折。同时，也是我们开始讲述我们主题的一个接入口。这个影片讲的就是人要更多的重视生命，而不是为了生命而放弃了生命。这个生命是有一个一语双关的作用，第一个是肉体的生命，第二个是新生命的生命，一语双关。那么，当我们转折之后，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要传达的主题以后呢，就要迎来一个高潮，就是获得新的生命。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喜乐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们想想，人死的时候一般都是狰狞的，或者痛苦的，或是沮丧的，或者怎样。但是在方舟关怀所帮助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面带笑容的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巨大的转折，这就是能够让人嗨起来的一个嗨点。我们要验证我们的主题它是否有生命力，是否有价值，就在这个高潮里面。那么这个高潮就是我们要去高度提炼的，叫人生的一个嗨点，情绪的高点。这个也不要太长，5到10秒钟就可以。那么一般这个高潮结束以后，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在我的一个习惯里面，我会再给他一个小高潮，再次强调主题。在这个影片里面呢，再次高潮用了一个反问式的方式，就是你会怎么来选择呢？所以呢，这个影片后面将近有1万多人留言，5万多人转发，其实是大家觉得这个片子它有了一个转发的价值和意义，他想把这个片子转发给身边爱的人、关心的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片子引起大家对生命的反思， 我们的影片的创作就要立在这个视角上，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工具，这个就是流量裂变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是五个核心。大家呢也想想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里边，你的这五个核心是什么？
我觉得导演分享的这五大核心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大致都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每个人生命都是经历了高山和低谷，最终他的恩手从未曾离开过我们，所以他一定会有爱的相遇，也会有我们人生的困境，我们一定也有转折，一直到最后我们得见神，得着了这位神，甚至我们得着了这份爱的新生命。我相信我们在线的家人们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脚本和剧本了，一定会有自己的构思了。导演，那您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五个核心以后，您觉得在哪些故事里面您可以具体的看到他们呢？
我可以举一个小案例，先放下这个片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祈求真的能够让太阳从乌云中出来吧，我真的要崩溃了，因为刚刚下了一点小雨，现在又是乌云密布，而且马上天就要黑了。我今天拍摄的品牌故事《生命之舟》需要的是在阳光明媚下拉起大提琴，怎么办？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只有今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拍摄。我看着远处的乌云和渐黑的光线，我真的快要崩溃了。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这句话一下子进到我的心里，好吧，我就对着天边的乌云大声地说道，乌云散去吧，我要在金色的余晖下用大提琴拉起赞美的旋律。太阳，你从乌云中出来吧。不到一分钟，太阳就那样出来了。我们的祈求真的是可以地动山摇，所以不要疑惑，无论求什么，只要信，你就必能看见奇迹。
我们带着五个核心再来看看导演拍的视频，真的是能够有所理解了。尤其看到太阳出来的那一瞬间，哇，我们揪着的心一下子就云开雾散了，得着了从天而来的那份力量，这就是相信的力量。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您。
给大家点时间，如果有笔的话可以写写，你觉得太多高潮我是怎么来设计的，困境转折高潮再高潮，大家可以写写，这样能够加深印象，让大家在自己的创作里面会有一个感触。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因为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你们，我呢只是个引导者，希望我们今天结束后大家能够掌握一个技术，去布道的技术。
刚才导演其实说到了一个密码，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物故事的访谈，更是导演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布道传福音，而且是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来布道传福音。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给别人分享见证的过程，但是我们的见证怎么样讲得能够深入人心，甚至于一开始就能让他记住真理的话语呢？我们怎么样诠释我们的生命在真理的话语当中和神是如何合一的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地方。谢谢导演啊，我们在这个流量的时代是可以做到的。就像导演现在所拍摄的很多的影片，虽然有信仰的元素，却真的是感动了振奋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政府的关注，因此导演才可以在每个城市成功的举办他的影展。马上这一周的周六6月29号，导演的第四站就到了西安，导演会在西安有两场的他的新片的发布会。我们邀请了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各界，包括慈善机构等等有影响力的一些团队来到现场。无论他是什么信仰，我们都可以一起来领受爱的故事，救赎与真理真道的生命。接下来时间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雪莹姊妹呢？雪莹老师您在吗？
我在我在。
其实作为女性，尤其是妻子的角色，有时候我难免会为你有点担心啊。我在想，哇，导演今天到内蒙古去，到缅北去了，那您作为一个妻子会不会担忧他的安全问题呢？
多少都是会有的，但是呢我相信他做的事情他觉得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很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
今天早上听到了雪莹老师的祷告，我觉得在你的祷告里面特别的有力量，这股力量我相信是神给你的，这不仅是一份安全感，它也是一个真理的磐石，才能让您成为支持导演前行最好的同工和伴侣。那您是怎么看待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呢？
我很喜欢呀，我特别喜欢，很欣赏他的每一个影片，好像每一次拍他都有一个突破，我是这样去看待他的作品。
可能你会发现他经常有突破的地方，有没有您觉得您需要给他好的建议的地方呢？很多妻子很喜欢给丈夫提建议哦。
他的每一部影片里面都蕴含着生命的一个真理， 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我大概给不了建议，可能有些画面感，因为每个人，特别是做艺术的人，他有一个自己的审美的眼光，我觉得他的审美是有一个高度在那里。如果说只是建议的话，我觉得遵从自己内心吧，不断的去突破，然后呢，不断的去挑战，可以挑战不同各类影片的那种题材，拍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更好的内容。我希望他在今后也能够做出更高品质的电影，让大家去欣赏。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刚才导演所提的那个聆听的力量。其实丈夫需要被妻子聆听，妻子也需要被丈夫聆听。但是如果夫妻二人能够聆听一位属天的声音，那么我相信夫妻二人的爱在基督里就能真正的合一了。祝福你们，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听到导演和雪莹姊妹你们的爱情故事，有机会一定要给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没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导演把你们的人生故事、爱情故事拍成一个电影给大家来做见证呢？
哎呀，我觉得再过几十年吧，现在还是有点平，虽然也很好，但是到金婚的时候吧。
就是您刚刚说的五个要素啊，可能困难、挫折还没出现是吧？一直都很平顺啊，在神保守下。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已经到了我们的尾声了。我想今天既然导演和您的妻子也同框了，夫妻俩能不能彼此说两句心里话，让我们也见证一下你们俩爱情的甜蜜，好吗？
好的，行，那我就先说吧。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妻子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巨大，从一无所有到现在逐渐成长，都是在她的帮助和守护下，从她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多的爱，就在她爱的激励下，才有了现在这样比较稳定的一个成长期。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她当初的选择以及现在的坚守。我觉得未来是非常灿烂和绚丽的啊，一起去见证吧。
好的，
好的，
谢谢你。那雪英老师呢？你有回应吗？
徐亮导演呢，作为我的丈夫，给了我很多的呵护和爱和陪伴。其实你看他平时很忙，但是空他并不少。我觉得在他的爱里面有很大的安全感，也是有很多的幸福感。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下去。
谢谢你们，非常的质朴，但是真的非常让我们感动。我们也真的是看到了，在基督里联合在一起的夫妻是有多么的幸福。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事业和事工。谢谢你们。那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是非常特别的一期栏目，可能你觉得会走入了一个课堂，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在现今的时代去传福音，尤其信仰要生活化，生活也要福音化。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尹正光牧师来给我们的栏目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一同低头祷告。此外，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云端，能够聆听、分享，每个人的故事。特别今天，我们从徐亮导演他的一生，他做电影的创作，然后十年一路走来如一日，用他的爱，用他的关怀，用他的聆听，用他的接纳，来诉说他自己的故事。主啊，求主保守徐亮导演他手中的工作，也特别祝福他的妻子雪莹姐妹，能够在人生当中与他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同工、彼此造就、彼此鼓励，这是你的恩典。谢谢主，祝福他们出入的平安，无论在各个地方传福音，都有主与他同在，也是让我们看到他有一颗以上帝的心为心，基督的爱为他的人生的目标。谢谢主，也特别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4年多来都有你的祝福，特别感谢《小人物大故事》同工，无论是主持的、摄影的、做幕后的、祷告的，是吧？你就让这个团队有你的爱，彼此同工，彼此做光做盐，在各地、在各个时段都能够打那美好胜仗，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你的福音，让你的福音广传，让你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周遭人都能够得到这个 你的恩典，你的救赎。谢谢主，我们也为我们这段时间在线上的家人祷告，求主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平安喜乐，事事顺利，无论在各地每个时刻都有你的同在，也让你的爱能够充满每一个家人。谢谢主，我们愿意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安慰、医治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把以上的祷告仰望在恩主手中，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谢谢尹牧师，也谢谢导演和雪莹姊妹。我来预告一下下期的栏目。下一期的栏目在美西时间2024年7月1号周一晚上8点，同期北京台北时间2024年7月2号周二中午11点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曾雪峰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电机博士，曾获台湾教育部友善校园杰出辅导奖、生命教育国家绩优人员奖、师铎奖。曾教授在26岁的时候突然被诊断出脑瘤，而且有更多的并发严重感染，造成半身的瘫痪，历经了多次的生命垂危，但是他在2020年竟然成为世界顶尖研讨会的第一位亚洲人的代表，被誉为亚裔的主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曾教授的生命有何等的奇妙，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期，大家一起聆听曾教授生命的故事。如果有朋友们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微信 ID 号是 Lisa 王，我们会邀请您加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的嘉宾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都可以观看，但记得观看后要收阅、点赞、分享。同时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观看，大家国内的家人可能比较熟悉一个 APP 叫做雅歌，您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左边是 YouTube 的，右边是小人物大故事在雅歌平台上的专辑，或者是您直接进入雅歌搜索金种子爱之家，找到小人物大故事的专栏就可以了。往期的栏目历历在目，欢迎您的驻足聆听观赏，也欢迎您和我们互动。总而言之，小人物大故事期待您的光临，让我们围坐在一起，享受家人彼此的相爱和关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